整个的主题其实在讲的，当摩西重新再好像重新叙述重生前命，生命记的意思是重生前命，他前面可能已经提过的一些律法的问题一些事情，然后摩西在摩押的旷野准备过约旦河之前最后一次的一个告别的演说，因此他重新把这些事情提起来，提醒他们什么？最主要的是提醒他们，就是第一个，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否则我们不能站立在他的面前。以色列人被称为圣洁的国度，那因此以色列人应该能够反映出神的圣洁的本质，所以常常提到说他们要分别为圣，或者简称为圣别，所以他们有的东西不能吃，有的事情不能做，不一定那个本身比如说不能吃的东西是因为卫生的缘故吗？大部分不是，只是那是一个标志，别人在做他们不做，别人在吃的他们不能吃，因此用这个做一条线，以至于别人看出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人。可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他们要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现实的状况就是因为人有罪性，人的软弱，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不是合乎神原来的最美好的旨意。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因为人的罪性的软弱，所以有些事情会发生。那因此在生命记当中提到很多的律法，就是给他们的一些规范。譬如说在圣洁的神的国度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应该不会有战争内战，可是发生过内战。不应该有一夫多妻的，因为神所创造是一夫一妻的，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从来没有三人行的。可是实际上有一夫多妻，那么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配合的人不应该分开，可是现实的生活有离婚，因此他有些规条就提到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然后奴隶的制度也是一样，这是不合乎人性，因为神所造的人都是平等，都是有神的形象，可是事实上确实是有奴隶的制度，圣经好像也没有完全否定了这个奴隶制度的存在的事实，或者直接斥责的奴隶制度。但是在生命记当中就列了一些规范，即便是在某种情况下有所谓的奴隶，你要怎么对待他，因此他就定出很多这种规范。所以事实上从生命记21章到25章这五章当中，你就发现不太容易像前面一样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主题，一章或者两三章是一个主题，后面是有点比较看起来是零零碎碎的一些律法的一些规条一些细则。因为后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就是来处理这一些现实当中，我是说不是神原来的初衷原来的意思，但是现实的情况下有人的软弱，那因此神要规定说这些事情就算是不得已存在的，但是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应该跟别人不一样，有些事情的做法要有一些特别的规范。这些规范的目的其实主要都是怎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保护这些弱势的族群。譬如说婚姻当中丈夫妻子在当时古代的社会一向是重男轻女的，所以妻子的角色是显然是被压在下面，所以他在后面的一些律法规条就有特别强调对于妻子他有特别的保护的。那还有在以色列当中有外来的寄居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寄居在他们当中也是一样有特别的一些保护，然后一再提醒说不要忘记你们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人，所以怎么善待寄居的人，不可以有种族歧视，不可以欺负他们，因为你当年是在埃及做过奴隶做过寄居的人，所以用这些事情来保护这些寄居的人，当然也包括保护了这些所谓的孤儿寡妇，甚至战争当中有些战俘，待会就提到战争中俘虏来的一些人，某一些人你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都在生命记当中有特别的一些记载，特别在21章到25章当中。那这些总的来讲是在反映神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有恩慈的， 那神既然是恩慈的，那作为一个人，作为一群分别为圣的以色列民族，他们是神国度里面的百姓，他怎么反映出神的恩慈？所以这些律法里面有这些基本的总则，虽然每一个这些条例之间可能不一定有明显的一个连结，为什么这个之后是这个，那个之后是那个啊？但是每一个这些律法的细则，其实都关乎到反映神的一些特殊的本性。所以呢，在21章的头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是提到一件事情。之前我们提到过，如果发生这种杀人流血的凶杀案件的时候，那凶手要怎么办？抓到以后查证是事实的话，那么一种是误杀的，那么他要在陶城里等候到大祭司过世他才可以出来，但他可以受保护。但如果不是误杀的，是有意谋杀的，就算到陶城也是要抓出来带到凶杀案件的地方用石头打死啊，所以要处理这个公正的事情。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凶杀案件可能发生的时候你找不到凶手，那变成一个没有解决的一种案件。那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谋杀案，几十年之后都还是不知道是谁杀的，那这种事情怎么处理呢？因此在第一到第九节这边就特别提到，凶手如果不确定的话，这个案子要怎么处理。你既然没有凶手，你不能把他抓出来打死，那这个罪的问题就没有不解决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可能就是没有解的案就放在一个档案柜里，可能永远都没有解决，或者很久以后才解决。可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们是用一种洁净的宗教礼仪来除去这个罪。那这个对今天的社会来讲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可是也还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所以他一开头就说，第一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如果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就有一件事情，有一个被害者在田地里面外面的地方不知道被谁杀的，那么那个时候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只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然后那个城的长老就要开始做这个宗教的这个洁净的礼仪。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是这样，被杀的人是在田野当中的。那你说如果在都市里呢？都市里也有可能有人被杀了，半夜的时候被杀了，那那时候怎么处理呢？那就很简单，在哪个城里发生，那个城的长老就要执行这个下面所说的洁净的礼仪。剩下是在外面城以外，那么城以外发生的话呢，他就要量哪个城最近，哪个城就要负责。虽然并不代表说那个凶手真正来自于最近的这座城，重点不在于凶手在哪一座城，而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够忽略，他必须做一个洁净的礼仪来除去这个罪。待会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杀人流血在圣经当中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取别人的性命的，所以这件事情都要很慎重的来处理。当然在今天杀人流血太普遍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对这种事情的神圣性，生命的神圣性，对今天来讲几乎是已经很少人去认为生命是那么神圣。战争、谋杀，甚至讲得更直白一点，堕胎也是一个生命。那像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已经都习以为常了，但在圣经中就描述说这种杀人流血的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即使凶手没有找到，你必须有一个宗教的礼仪来处理。但问题是谁来处理？主要就是说凶杀案件发生的地方最近的那座城，他那个城里面的长老要负责。所以因此去量从这个到哪里最近，第二节所说的长老和审判官呢，一般的圣经的学者是认为这所指的是指就是会幕或者是圣殿所在的那个中央审判地方的审判官，否则的话城里面出来的话呢，会不会有偏见呢？所以因此他有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比较公正的长老审判官来负责，然后量好以后最近的那座城的长老就要执行下面所说的这些宗教的洁净礼仪。那么宗教礼仪是什么呢？ 他说那个城的长老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你看了三个未曾，牛未曾耕地，未曾负轭，去的地方是有流水的地方但未曾耕种的山谷。这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所强调就是说，这个牛犊以及最后把牛犊杀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好像似乎等于是没有受过人间污染的，他没有耕过田，没有做过耕做过工，然后那个田地是没有人耕种的。那如果是一个田地人有耕种，那就是人可能就会污染了这块地，等于这个意思。因此是一个没有耕种过的山谷，但是有流水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待会你就知道了。他在那山谷里面，最后他们要洗手，他们用河里的水洗手，他不是拿一桶水去那边礼仪的时候那个长老要洗手，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然后很特别的是，他说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不是用刀杀了这母牛犊。当然打折它的景象，这牛犊会死吗？当然会死，只是方式不一样。所以因此这个仪式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赎罪祭。赎罪祭的话是把一只牛杀了，然后他把他的内脏放在祭坛上烧掉，好等等，然后会杀这只牛，然后把牛犊的血要洒在祭坛的旁边，还要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这是赎罪祭。这边都没有，这边只是打折这个母牛犊的景象，没有提到血，也没有用血来做洁净。所以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边所说的不是赎罪祭，这是母牛犊不是作为赎罪祭。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其实是一个代替凶手。换句话说，如果找到凶手，凶手应该用石头打死，现在找不到凶手，这是母牛犊是代替凶手而死的，但不是赎罪祭。虽然有一点点替代代赎的意思是存在的，但不是赎罪。那把景象打断这种的方式来把这只动物啊，这只牛犊把它杀了，这个方式是很特别的。那把景象打断这样的话呢，在圣经中还有出现过一次，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三章的第十三节，那时候是提到说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包括牲畜都要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这是属于耶和华的。那投生的人怎么办呢？投生的人就是以利未人来取代，所以利未整个支派一共有两万两千多人，然后他从犹大以法莲马拉西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所有投生的算起来两万两千多一点点，所以多的人用银子来数，所以因此利未支派就代替了所有其他支派中投生的长子，因此这个支派被称为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那个。然后这是一个规矩。那好，人的投生是这样的处理，那动物当中投生的怎么办呢？十三节，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来代赎，就这个字代替它来赎，作为一个赎价。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景象，就是日驴打折它的景象。那儿子中投生的要赎出来，这个赎出来就是由利未人来代替，那如果人数上不对的话还要用银子来替代。就这边有打折这个驴子的景象，这是圣经中极少数把动物杀的时候不是用刀杀的，而是打折景象，这是驴。当然在整个圣经中驴不是洁净的物，所以献祭的时候不能献驴的，你可以献牛你可以献羊，但不能献驴的，驴是不洁净的物，不会放在祭坛上。但是这个驴要不然就打折景象把它杀了，投生的归给耶和华，要不然用一只羊羔来代替它，那这驴就不必杀，那驴可以作为在农田里面它可以耕田啊，它可以拉货啊，什么都可以。 所以因此那个驴被杀的时候是打折景象，是有一个取代的意思。所以这只母牛犊是有代赎的意思，但不是赎罪祭的赎，因为那个驴用羊羔来赎的时候不是赎罪，只是它是投生的。所以这边有类似这样的意思，它是一个代替的，代替那个凶手而死，被处死。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长老要拿一只牛母牛犊来啊，然后但是第五节也提到，祭司立位的子孙也要进前来，因为他们是处理这种宗教礼仪的，所以因此祭司立位人也要来参与这件事情。虽然他不是整个事情的主角，主角其实是那城里的长老，但他们要来执行某一些事情。然后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那座城里面的众长老，要在山谷中，在打折景象的母牛犊以上洗手，洗手表明无辜的意思。所以他下面要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的眼睛也未曾看见这件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所以他们要洗手表明无辜，同时做一个祷告，这个事情这个洁净的礼仪为的是不要让流无辜血，这个被杀的人流无辜血的罪呢归到以色列民族的身上。但是第九节他就说了，目的就是你这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总而言之，这个礼仪的目的是不要让这个土地因为有流了无辜人的血的罪，这个土地会被污染，土地被污染，这个地方受咒诅，然后民众就要被赶出去了。所以在前面生命记好几处都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譬如说你看看前面生命记13章第5节，他会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样一句话，13章第5节那边是提到说有一些人要劝以色列人去顺从偶像，顺从假神，那他们要把这样的人致死打死。那那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边21章也是一样，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掉什么？流无辜血的罪。然后17章的第7节那边是提到什么呢？不可做假见证嘛，啊，那如果有见证人证明有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该死的罪，那那个时候怎么办？第7节，见证的人，见证这个人犯，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见证人先用石头打，然后众民也要下手，将这个人致死，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那个所说的是泛指各种的罪，包括譬如说这边在前文时提到的也是一样，拜偶像，拜日头，拜别的神，拜月亮，拜天象，那这种事情把这个人抓出来打死，把恶除掉。那换句话说，在整个生命记整个圣经整个旧约的概念，就是待会会提到这是一个群体的罪，因此可能只有一个人犯罪，可这个罪会影响到整个群体，所以要把这个人处死，做一个动作，然后可以从这个圣洁群体中除掉罪恶，这样这个群体就是洁净。所以有一个英文叫做 corporate sin， corporate sin 就是集体的罪的概念。这是我们今天现在的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包括世界各国，都比较个人主义的时候，每个人事情自己承担。可是在旧约时代不是如此的，一个人犯罪会污染整个群体，所以他必须全体来负责。也就是为什么凶杀案件发生了，凶手没找到，全城的人，长老要代表全城的人献一个赎罪的礼仪， 把这件事情除掉，否则罪就污染这个地，就污染整个群体，然后耶和华可能就不在你当中了。所以这种的概念在旧约当中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要做这些事情都是要把罪从他们当中要除去啊，除去。那19章的地方也是一样，所以谋杀的案件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这边就提到说，如果这个人是有意杀人的，那即使他逃到逃城，也要抓出来用石头打死。然后19章13节，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所以蒙福跟遭咒诅是相对的，但你要蒙福的时候要除掉流无辜血的罪。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像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摩西死了，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亚干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已经宣布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像燔祭一样完全献上给神。所以人从大到小，从老到少，从男到女，没有一个活口，就像燔祭一样完全烧毁，完全杀死。然后所有的东西，金银财宝衣服，全部给神，就是全部烧毁。就亚干就留了一些金银，留了一些漂亮的衣服。这个罪就使得以色列的第二场战争爱城之战战败了。然后后来神就启示了约书亚，找出了这个亚干，就亚干打死。所以一个亚干的罪就使得整个民族战争失败了，这就是群体的罪的概念。那像这样的事情在整个旧约中是非常重要。所以因此一个凶手不明的凶杀案件好像要劳师动众，哇，全城的长老出来，然后用牛犊献祭。那如果一年发生过7次8次呢，那你就想3天2头就要办，3天2头办1次，表示这是很慎重的事情啊。当然长老在那边洗手说表明无辜，我没有流血，我也没有看见。如果这个城里的长老知道有谁杀的，他敢做这样的宣誓吗？我看他不敢，不敢也不行，不能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表示说一个人被杀了非常严重。那我说今天的社会好像看得太多，一个人命的失丧就觉得那关我什么事啊。所以因此我们对于生命的神圣性不再那么重视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会蔓延这种情况，以至于好像每一次凶杀案件、谋杀案件、车祸死了或者堕胎，对我们来看只是一个报纸上的统计数字，完全不会有任何一点点 touch 到我们的心。可在旧约的时代，任何一个生命失丧，即使是一个陌生人死在田野里，不知道谁杀的，也不知道他是谁，都要用这样的一个洁净的礼仪来处理，你就知道在当时是多么看重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说过的罪的污染，以色列民族就从此就进了迦南地以后乖乖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吗？当然不是。他们真的有都那么慎重的处理吗？不见得吧。所以进入迦南地之后，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四世纪就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小老婆妾，然后他把他从娘家带回来，因为他跑掉了，带回来经过了一个城叫基比亚，那是这个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交界的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叫基比亚城。然后半夜基比亚的人也是有同性恋的问题，要强奸这个利未人，最后是利未人把他小老婆推出去，就他小老婆被当成城里面的人轮奸而死。后来发生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个利未人回家以后把他妻子的尸体用个很残酷的方法分尸，切成12块，分送12支派，说你看基比亚城的人把我小老婆轮奸而死，该当何罪。于是11个支派联军就来到便雅悯支派，到基比亚城交出凶手来。结果呢，基比亚城的人不肯把凶手交出来，便雅悯支派的人也不愿意把凶手交出来，以至于发生内战。最后整个 便雅悯支派死掉了20000多人，所有的男丁基本上都阵亡，发生内战。那如果基比亚城的人照圣经上所说的话，他应该是把凶手交出来的，这事情就解决了，但他不肯交出来，要护短。那便雅悯支派的人也不肯执行公义，把这个凶手抓出来，结果变成要跟11个支派对抗内战。所以表示特别在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人不但拜偶像，不但受到外族的欺压，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遵守摩西所颁布这些律法，然后这些事情就发生了，然后以至于他们等着自食苦果。所以并不是以色列人都完全乖乖的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但如果这样好好的遵守呢，我相信这个土地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土地，百姓也不至于会胡作非为。所以士师记的时代，整个圣经上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就自食苦果。所以整个士师记是一个悲惨的时代，因为他们拒绝执行神所吩咐的，那他们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除掉流无辜血的罪，那这个罪地方就受污染，这个地方就遭祸而不知遭福。那这边是教导我们，就说怎么蒙福，虽然有一些人的软弱，但这种事情都要很慎重把它处理。然后第10节开始就提到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关于战俘。这边不是指所有的战俘，只特别一种情况，战俘当中有的女的，你俘虏来了以后，如果你看上她了，想要娶她为妻，该怎么处理？第10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俘虏。那这个事情跟前面的20章是有关的。20章提到战争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本地的，就本地就是迦南地的。如果是迦南地的话，第一，所有的男的是要杀的，然后妇女可以作为俘虏，所谓你的财物变成你的那种好像你的婢女啊奴仆可以的。但是之前就有说过，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跟迦南地本地的女人通婚的，所以即使在迦南地的女人找来以后，可以按照这个条例来娶她为妻吗？不可以。那这边所说的被掳的然后可以娶为妻子的是什么呢？是20章前面提到的不在迦南地所谓的远处的城，那那边打仗的时候，如果不打仗就没事了嘛，就和谈嘛，然后他们可能要服侍你。但是如果要打仗的话呢，把男丁杀了，20章14节，唯有妇女孩子牲畜，这个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候就有一些女的战俘，所以这种女的战俘不是迦南地这7个支派的7个不同的族的人，是远地的。远地的不一定要很远很远，但包括摩押、亚门，这些都是在迦南地之外的。那么那边如果发生战争，有些女人你掳过来的话呢，你要娶她为妻呢，可以，但下面就有定出一些规范。但是如果是本地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是都不可以的，不可以跟他通婚的。所以因此这边虽然没有说，但是从上下文你可以了解，这些被掳的女人当中，如果你恋慕她要娶她为妻，有个先决条件，这些人必然不是迦南地本地人，是远处的，你是可以娶她为妻的。所以容许，那我说了，本来战争不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美意美好的旨意，没有战争，当然也不会有战俘，这些都不存在。可是现实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有的。而且因为以色列人住在各个民族当中，所以这个情况，战争以后抓到战俘这种事情是在每个民族都发生的，只是以色列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对战俘的处理方法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各地的民族，你可以想象一个战争当中，如果说有人打败了，然后把战俘抓来，你要怎么处理？随便你怎么处理，就像货物一样。所以尤其是女的战俘可能当场就被 强暴了。可是圣经上确实不可以这么做，所以圣经上是不容许你强暴一个女的战俘的，相反的，顶多你恋慕她，娶她为妻。可是娶她为妻还有一个过程，她有一个手续，她要做什么呢？第十二节后半，她说领到她到你家去，这个女的战俘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然后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才可以同房。你想到今天这个时代，有人对战俘有这么样的吗？还要一个月以后才可以跟他同房？现在的话，任何的战俘一抓来，可能什么关系也没有，立刻就强暴，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圣经中就记载，以色列人如果你要娶这些女战俘为妻的话，第一个，他所谓的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不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好像监狱的囚犯有一种囚服，不是这个。这个所穿的衣服是原来他民族的服装，就是的意思。所以所谓的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原来的衣服，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跟他原来的民族文化完全脱离关系，这个是象征性的动作。那你说修指甲有什么意义？剃头发，剃头发当然不是剃光头，不是剃光头，就是要修理头发，然后换上以色列民族的衣服，这一切都代表说他跟原来的族群、原来的习俗要切离关系，他要完全融入以色列民族。那所谓的哀哭他的父母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是战俘嘛，战俘的话，这个战俘的女的的父亲很可能是战争中要被杀的，因为照前面所说的话，战俘的情况下会发生，就是我说过了，不是在迦南地的，那在迦南地当然全部都被杀了嘛，但是如果在外地的远地的话呢，可能这个人的母亲也许没有被杀，但父亲是很可能要杀的，因为他说攻进那个城的时候所有男丁都杀了，所以因此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很可能是被杀的，所以也许父母双亡，也许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但在这个哀哭不完全是哀哭父母的死，他只是哀哭，就好像什么呢？我们今天结婚的时候虽然不常这么做，不过稍微早一点的时候，中国人结婚也是新娘离开娘家的时候都要哭一场的，不想哭也得哭一下啊，表示说跟父母告别了，离开这个家嫁到别人家去了嘛。所以这个哭是什么？父母养育之恩，然后从此要离开这个家咯，离开这个温暖的窝咯，要哭一阵。所以这个哀哭是这个意思，不一定是父母死了那种的哀哭，而是告别父母的家庭。所以这一些动作，剃头发、修指甲、换衣服跟哀哭，都有表达一个意思，我离开我的本地本族本家。所以你记得那个路德记哈，这位路德她是摩押女子，然后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逃避饥荒，全家族的人就到了摩押地寄居。后来呢，路德的丈夫死了，她的公公死了，她的丈夫死了，然后她丈夫还有一个叔叔或伯伯兄弟也死了，所以因此那个婆婆叫拿厄米，拿厄米要回到犹大家乡去了。那这两个媳妇是摩押人，就想跟着婆婆走。那拿厄米就说了，照他们的法律，如果还有个弟弟，那弟弟跟嫂嫂通婚的话，生下的孩子就可以继承这个死去的丈夫的这个名分，因为他们有分地产嘛，财产。他说我没有，我没有第三个孩子了，同时我也老了，我不可能再嫁人，然后我再嫁再生第三个也不能等那么久，何况我这么老了，我不可能再结婚，我结婚也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所以呢你跟着我是没指望的。所以劝了半天，其中有一个摩押女子就走了，就留在摩押地。但是路德坚持要跟拿俄米去犹大， 然后他去的时候他怎么说的？那么拿米说，你跟你嫂嫂一样，你就留在摩押本地吧，你跟我去没有什么指望的。但是路德说了一句话，路德在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当然后来的故事是很美好的，后来她嫁给一个波阿斯，一个犹太当中的财主，然后后来她跟波阿斯就生了厄贝德，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就成为这个大卫王的高祖父，曾祖父，对，曾祖父，曾祖母。但是当路德要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已经跟摩押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刀两断，他拜的是耶和华犹大以色列人的神了，他不再拜摩押的神了，他的国不再是摩押，是以色列，所以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因此这个被掳的女子要被娶为妻的时候做了一些动作，其实是跟后来路德所说的话有点类似的意思，你脱下你原来的民族的衣服所代表的是你要脱离你原来的习俗，你所拜的神，你的一切一刀两断，你现在归入以色列民族了，所以你要拜的是以色列的神，穿上以色列的衣服，过以色列人的生活，然后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才可以结婚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些动作。那当然有些人说这个衣服啦什么的可能还有这个那样的一些小小，他们从考古学从文化学来讲说可能有什么含义，什么什么含义。那我想那些含义可能是有一些次要的一些含义，有可能有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女战俘结婚以后她就变成是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他要跟他的原来的宗教原来的习俗原来的一切清清楚楚的一刀两断，所以因此换衣服修指甲剃头发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事情。那为什么一个月呢？一方面它是好像一个过程，因为那如果说刚刚被掳来第二天就被嫁过去了，心理上来讲他可能不一定适应的过来，要有一个适应过程。那同时也对双方面啊，譬如说这个把这个女人掳来的那个人刚开始一眼看上去哇就好喜欢她哦，一个月以后呢不一定吧，所以一个月的时间你要考虑你真的要娶她为妻吗？那那个女孩子呢也有一个月的缓冲时期，心情各方面调整过来，但是至少这一个月之内那个人不能跟这个女战俘有任何性关系，你当然不可能按照你的旨意随便去强暴她，是不容许的，你跟她要发生性关系唯一的可能性你娶她为妻，你可以让女战俘作为你家里的奴婢可以，但不是妻子，但奴婢没有理由跟你发生性关系的，你也不可以跟奴婢发生性关系，所以只有娶妻你可以跟她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它就有一些条条框框的局限性，这就是摩西律法当中的规范，不是可以让你胡作非为的。可是我说不但在3500年前当时的社会，一直到3500年后的今天，有哪些国家对战俘有这么多的限制的？基本上谁战胜了随便你要怎么处理，所以因此这些俘虏常常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但是圣经中所反映的是神的恩慈的本性以及公义的本性，虽然他是战败被俘虏的，但是他仍然有他的权利。因此到最后第14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你比他娶来为妻了，但是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以当卑女 待他，因为你已经玷污了他。换句话说，事后这个做丈夫的心意改变，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为什么很多婚变就在于结婚之前，哎呀，这个多么喜欢他，这个优点那个优点，然后结了婚以后，优点都变成缺点。总而言之，你事后如果你改变心意不喜悦他，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像休妻。那休妻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通婚以后的休妻，那以后会提到休妻的一些规则。休妻以后，被休的妻子就有自由可以再嫁，她有自由可以再嫁。那么这个是外族的女战俘，她被休了以后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状况呢？这边情况不同，她就是被休的妻子，跟正常以色列女子结婚之后被休一样的权利，就是她可以随意而出去，那就是说还是会再嫁。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单身的女人，为什么？因为女人是不能公开露面做工的，所以她必须找到一个，今天的说法叫做长期饭票，她必须嫁人。所以古代没有单身女子的，没有单身女子的，女子是一定在嫁。那今天是很多不想嫁的单身女子，过去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一休妻，她可以随意出去的意思就是随意她可以另外嫁给别人，跟一般以色列女子是一样。因为你一方面你已经娶她为妻了，她已经脱离跟她原来的民族的关系了，她现在就是像一般的以色列女子是一样的。所以她下面说你不可以为钱卖她，她曾经是战俘，但是现在她已经以色列女子，你不可以卖她，你不可以再把她当卑女了，她已经不再是了，她已经变成正常的以色列一般的女子。那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把以色列任何一个人随意当成奴婢的，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啊，除非有一个合作，一个好像工作的一个关系一样啊，那也是不是随意你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她曾经是战俘，曾经是别的民族的女子，被你娶来为妻，而且她已经归化到以色列民族当中了，她有跟一般以色列女子有一样的权利，你不可以卖她，你也不可以用钱卖她，她有自由在家，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是对于你战俘有一个某种的保护。那十五到十七节又提到另外一个第三个案子，这个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说关于长子继承遗产的一个问题。那么他提到人有二妻嘛哈，那其实也是一样，我说过，因为人的罪性和软弱，以及当地其他民族的风俗，一夫多妻的情况在圣经中没有斥责，是容许，虽然不赞成。那一夫多妻的意思是可以有两个、可以三个、可以四个啊，超过两三个妻子的。但是在旧约历史当中啊，以及我们所得到的各种考古学的资料来讲，虽然容许一夫多妻，但是一个人超过两个以上的妻子，就是三个以上妻子的不多见，除非他经济上非常富裕。君王当然他可以，不要说三妻四妾，他可以成百上千，像所罗门王他有一千个妃嫔，但是一般的人养不起。正如很多人一个误解，我们都知道穆斯林可以有四个老婆，可是穆斯林98%的人只有一个老婆，为什么？还养不起啊。对，一个穆斯林你可以养四个老婆，那你要够有钱啊。那当然了，你看中东一带很多油田里面的一些什么酋长啊、王子啊，他很有钱，他可以娶三四个，是真的有。可是一般的穆斯林，你到马来西亚 95% 以上的马来西亚人就一个老婆，法律上规定是可以四个的，因为没办法养得起。古代的社会也是如此，一夫多妻没有被斥责，是容许的，可是真正有一夫多妻的人不多，即使有超过一个妻子的，大多数是两个妻子，很少三个以上。那这边讲的一个 case， 假如你有两个妻子，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或所恶，那两个老婆，一个是你爱的，一个是你讨厌的，这个恶来讲好像很讨厌。那其实在闪族语文，闪族语文是这样哈，在中东一带的语文 是包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语、叙利亚语，以前叫亚兰语啊，叙利亚亚兰语是同一个语文，阿拉伯语，这都是属于叫做散族语言。在他那个语文里面，没有我们今天所常用的，譬如说我们习惯于英文、中文也有这种表达，就是有这种比较性的哈。譬如说，好的、更好的跟最好的有三级的，相对比较哈，比较喜欢的、更喜欢的跟最喜欢的。那我们的语文有这种，可是散族语文没有，而且只有两个。那两个人的对比就是一个是爱的，一个就是恨的。其实恨的未必恨，只是比爱的爱少一点。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就说过哈，你们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你去看路加福音，看那段圣经，你就会知道爱胜过爱这个字啊，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中文小字原文做恨。那如果按照恨原文来翻译的话呢，那可不得了。你若爱我以至于不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一翻下来，我看我们中国基督徒都做不下去了。那还了得，我要爱耶稣，要恨父母、恨儿女、恨妻子，所有都恨啊。那中文翻译成爱我胜过爱，其实这个翻译是对的。这个意思，那个恨不是那个恨，是爱胜过爱，就是一个更高级的爱，一个低级的爱的意思。所以这边有两个妻子，一个所爱的，一个所恨的，所恶的，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受宠爱，另外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不受宠爱了，没有到恨的那个地步啊。那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恨那个，也是一样，你有两个老板，你会爱这个恨那个吗？也就是说两个老板，一个呢你比较多伺候一点，一个就伺候的少一点，它就叫恨，叫爱恨。这样两种的其实就是散族语文当中常常会表达两种极端的，但是其实上这两个不见得是那么极端。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妻子，一个是你所宠爱的，另外一个相对而言不那么被宠爱的。然后这两个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或者说长子是那个比较不受宠爱的妻子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孩子的时候，儿子承受产业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之上，却要认所恶之妻所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给他。这个是在中东一带哈，不单单以色列，连叙利亚、亚兰、阿拉伯，还有这些亚述帝国等等，我们现在巴比伦帝国已经留下的文献都有这个，长子会得双份遗产。这个是在中东习惯的一个习俗。换来说，你有三个儿子，遗产怎么分？分四份，长子得四分之二。老二老三各得四分之一，是这个意思，他得双份。那以色列后来进入迦南地分十二个支派，约瑟是十二个儿子之一，可是约瑟被雅各列为长子，所以约瑟得两份，所以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双份。所以长子得双份是古代的一个习俗。那问题就是说，你有两个妻子，一为所爱，一个是比较不这么受宠爱，然后偏偏长子应该是不受宠爱的那个前妻所生的，这个也很正常，常常会发生。你常常看那个，如果你喜欢看韩剧的话，哎呀，韩剧的宫廷剧，中国的清朝后宫干嘛呀？就是哪个王妃哪个妃嫔生了儿子，要想办法立为太子嘛，对不对？然后就在那吵来吵去，就是谁是长子谁是太子。那理论上来讲，太子长子嘛。如果按照摩西的律法下来，所有的韩剧，所有中国的清朝皇宫里的剧都能表演了，结束，长子就是太子。可是往往事实上不是如此。这个做父亲的呢，哎，因为他第二个老婆很可能是他更年轻的老婆，所以更受宠爱了， 受宠爱就是年轻的那个嘛，那个大老婆糟糠之妻到后来变成糟糠了嘛，所以他的那个长子呢就被冷落了嘛，就偏重罪。那这一下来以后就开始乱了，所以皇宫里面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那这边所定的就是说，长子就是长子，他有长子的特权，不能因为你偏好哪一个妻子而改变这个秩序。台湾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财主叫张荣发，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不过你可能坐过他的飞机，就是长荣，长荣航空，然后他有长荣海运，不过海运你不一定坐他的船，他的船装那个集装箱，装货柜的，不拽人的，但是你肯定坐过他的飞机，很有钱的大财主，他财产上百亿美金的，他也是这样，两个老婆，小老婆只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曾经是长荣航空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没有兼总经理了，他甚至有飞机 驾驶飞机的驾照的，他自己可以开747的，他有正式驾照，他在美国航空学校受过训，非常喜欢航空，他会修飞机，他不但会驾驶执照，他会修飞机，有美国波音公司的执照的。结果爸爸死的时候，去年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爸爸死了，遗嘱里面把大部分家产给这个最小的儿子，那大房就是原来的大老婆，他就是一夫二妻嘛，大老婆好几个孩子，每个人都分了一点股份，联合起来就把这个小儿子 kick out 赶出去了，所以这个儿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长荣航空没了，什么都没有，你就知道，所以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因此一夫二妻一夫多妻的情况会发生，因此摩西律法就定规了，他没有说不可以一夫二妻，但是说如果是一夫二妻哪有儿子的继承权的问题，他就定下规范，长子的特权不可因为你对哪一个妻子的偏好而有所改变，长子就是长子，他要得双份。那人常常就是凭着喜好，然后你就这样，那所以到现在事情还在闹，还在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长荣的那个大老板，他是一贯道的，一贯道的教徒，所以一贯道到底不是基督徒哈，所以他们没有这种规矩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就闹，到现在为止还没闹完，爸爸死了，遗产这个分配的问题，然后他所有的公司好几个董事长通通被拔掉了，他现在就是光棍，钱是有一点，但是所有的公司都没有了。那这个儿子因为对航空有特别的偏好，他号称今年他要成立另外一家航空公司，跟他原来爸爸成立的长荣航空打对台，所以这个连续剧还要继续演下去。在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偏好而改变长子他独特的一个双份遗产的权利。那这个这段圣经关于长子的继承权，在整个圣经当中包括摩西五经是唯一一次提到的，其他都没有特别提到。那因此整个来说，整段圣经在讲什么，第一个我就是说他在反映神的一些神性，我们既然是属神的百姓，神的属性当中的一些特质应该在属神的这些百姓，特别当时是以色列民族来讲能够反映出这种的本性。所以第一个来讲，杀人流血，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杀人流血是严重的罪，不可以随便就打马虎眼。那同时罪的问题有时候是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性的罪，那因此既然是集体的罪，犯罪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很可能群众集体受罚。我就说亚干一个人的罪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族受到一个战败的一个亏损，然后在民数记好几次犹太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发怨言，可能几个人发怨言，于是瘟疫临到，几万人就死了，这就是集体的罪的概念，会集体受罚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那七个民族全部要灭绝，也是集体的罪的概念， 而不是去考虑说某一个人是很可怜的孤儿，某一个人怎么样来考虑，而是集体的，集体的来处理。那既然是集体可能会受罚，那也集体的有的时候要献上赎罪祭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那因此有这种集体的罪的概念，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西米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里面都提到了这个特征。那譬如说在历史当中的尼西米记第一章，当他听到了关于耶路撒冷的光景的时候，他就祷告。他的祷告里面在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可是尼西米是出生在波斯的第四代的犹太人，犹太人拜偶像以至于国破家亡，被俘虏到巴比伦，被俘虏到波斯。尼西米犯了什么罪？他是第四代的，他的祖先，但他是认为我与我的父家、我的祖宗有罪了，所以祖宗犯的罪我也有罪，他是这样认罪的，而不是说我祖宗的罪别怪我，别怪我，我没有犯罪，所以我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今天的教会有时候有些教会在 提倡或者宣扬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就要切断祖宗的咒诅。他们认为祖宗犯罪会得咒诅，但我跟祖宗没关系，我一刀两断，祖宗犯罪不是我的事。可是尼西米的祷告是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就这是集体犯罪的概念。那先知但以理也是一样，他的祷告词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他认同他这个罪是祖先的罪，可是他自己在这个里面他不能够表明无辜，就跟我没关系，是吧？他也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说的。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八节里面，他的祷告里面，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他是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列祖，所以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列祖犯罪没有错，但是他说为什么说我们呢？巴比伦，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但以理这个人一生洁身自好自爱，但是他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被咒诅，我们被俘虏到巴比伦，我们国破家亡，是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和列祖都有罪，我们都脸上蒙羞，也是一样概念，集体性的罪。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前面有提到这个凶手不明的谋杀案件，用这么慎重，好像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礼仪来解除这个罪，就是因为有个集体罪的概念，也表示就是说我们集体要负责。那当然那时候是凶手没找到，那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呢，必须要把它处理，然后才能够使这个地方得够被圣洁、被洁净，流无辜血的罪才会从这个地上解除。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因为神的属性的另外一面是他是除了圣洁的本性以外，他有恩慈的本性。所以因此即使对于像所谓的打仗的你的战俘，还有一个两个妻子当中比较不受宠爱妻子所生的长子，这个的里面有一个公义的原则，也有一个恩慈的原则，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所以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律法的细则，包括种田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全部把它收割干干净净，你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孤儿寡妇。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那简直是收割完毕还要清扫三次，一丝都不留给你。可是以色列人就是偏偏不可以收割的干干净净，留下一个田角不能去收割，葡萄树上的葡萄不能摘尽，你要留一点给孤儿寡妇去收。这位在做什么？反映神恩慈的本性。所以神是公义的，但同时他是恩慈的，所以以色列人对人也必须有公义和恩慈，整个来讲就是这个。 所以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律法的细则会继续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的分享。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申命记摩西所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些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也是蛮有恩慈怜悯的神。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反映出你的属性，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行事为人待人处事能够既公正又有恩慈。求主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待会有圣餐，请我们。